浸润书香，书香校园，潮声广播社与图书馆合作的广播栏目，我想读书给你听，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读书给你听专栏将挑选各色经典书籍选段，与各位听众朋友一同在繁忙之余分享读书的快乐。当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悄然展开，我们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书页翻动之声，那些静默于绢帛之上的文人墨客，或倚松展卷，或临窗批阅，或山间对读，每一次凝神，每一次拈须，都被画家的笔锋凝固成永恒的瞬间。本期我想读书给你听栏目，让我们一同捕捉这些被丹青定格的阅读时刻，从文房的位置、阅读的姿态里窥见中华文献流传的千年密码，感受古人焚香展卷的精神境界，在墨玉与书香的双重浸润中唤醒我们血脉深处对阅读的永恒眷恋。北宋熙宁四年，名臣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西京洛阳，修建独乐园，并写下《独乐园记》。四百余年后，明代画家仇英以此为蓝本，创作出长卷《独乐园图》。出身漆工的仇英，彼时正在收藏家向元变家中临摹上千件宋元名迹，以求突破匠人身份的桎梏。他将北宋青绿的功力与南宋院体的静理融于一炉，更以苏州园林的秀美重构洛阳旧园，使笔下的景致超越历史原貌，成为文人理想中的栖居幻境。画卷之中，弄水轩的轻旷，读书堂的静深，皆细密铺陈，疏密相应间透出文士气韵，终得董其昌精工而有士气之赞。此作既见证了司马光退居书斋的政治姿态，亦承载了仇英以画正道的艺术抱负，是仇英与司马光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名臣、史学家，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司马光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人，他的历史地位主要是由他编著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所奠定的。此书的编著前后经历19个春秋，最终是在洛阳独乐园中完成的。独乐园坐落在洛阳京行坊北，占地20亩。据司马光自传的《独乐园记》中的介绍，园中现有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弄水轩、建山台等，绿水环绕，竹树扶疏。读书堂是园内的主要建筑，藏书近万卷。司马光平日多在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有群贤。独乐园完工之初，司马光写了组诗《独乐园七咏》，其中读书堂一首这样写道：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读，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有目，邪说远去耳，圣言保充腹，八策登汉庭，百家始消服。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学的奠基者，他的思想学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常人的刻苦读书精思。汉书《董仲舒传》称他少至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为讲诵，弟子传以九次相授曰：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今如此。司马光在诗中表达的不仅是要学习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读书精神，而且是要成为像他那样通经博学的一代名儒。所以司马光倾尽全力精心编撰《资治通鉴》，为此他在读书堂中遍阅旧史，旁及小说，言精极虑，穷尽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业，终于在去世前两年完成了这部巨著。司马光读书重视诵读之法，认为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 或终夜不寐时，咏其文，见其意，所得多矣。细品文意，除了强调诵读，尚蕴惜时之意。作为读书人，司马光十分爱惜书籍。记载他在读书堂中晨曦披览之书，虽数十年，仍整洁如新。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司马康：“古树藏祸备，儒家为此耳，然当之保惜。”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共15年，与学者邵雍为邻6年。在这6年中，二人相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据清陈鸿谋《送司马文正公年谱》转引宋鉴所载，公司马光与康节、邵雍同时居洛，二人纯德，由乡党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斥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之。”其对他们以读书明德的言行影响一代民风的社会效果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读罢这段文字，眼前仿佛展开一幅文人精神传承的悠长画卷。司马光与仇英，一位是退居洛阳的史学家，一位是跻身豪门的画家，他们相隔400余年，却因一卷《独乐园图》完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谈。最令人动容的是司马光在读书堂中穷经守幽读的那份沉潜。他倾19年光阴，以日历不足记之一夜的执着，在万卷书中为后世留下《资治通鉴》。他教子保惜书籍，在马上，在夜半，仍不忘咏其文，见其意。这种将读书化为呼吸般的生命姿态，让独乐二字有了更深的内涵。那不是避世的孤高，而是在孤独中与圣贤为友的丰盈。从司马光的3年不窥园，到仇英的以画正道，再到他们共同留给后世的这份精神遗产，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生命力。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必如古人般穷经，但那种对知识的敬畏，对阅读的虔诚，对精神家园的守护，依然是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品质。愿我们都能在喧嚣中寻得一方读书堂，让书香浸润心灵，让文明薪火相传。唐寅，1470-1524，字伯虎，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唐寅的一生是才情与命运碰撞的传奇。正德己卯年1519年，50岁的唐寅为徽州乡绅汪十翠绘制双剑行窝图。双剑既是画中两池碧水，又暗合受画人别号，行窝则点明书房作为修身之所的意涵。画面之上，山间草堂中一位文人静坐观水，红叶老树掩映房舍，远处云雾缭绕高山，此作笔墨爽劲清健，可见唐寅师承周澌而上溯南宋元体的渊源。图册中画作、祭文、题诗俱全，是明代吴门别号图的典型范例。观双剑行窝图，我们得以窥见明代文人的书房理想。它不是简单的读书空间，而是寄托着对不知老之将至的超然向往。唐寅以画笔为友人筑梦，亦在笔墨间安放了自己那颗从庙堂转向江湖的心。这卷尺幅不大的画作，既见证着吴门画派的艺术传承，更承载着中国传统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密码。古人读书刻意追求环境的清幽旷远，以自然景物为基础，在风光秀美的名山圣地结庐读书，是历代读书人所倾心向往的。在远离尘间俗世的灵泉深处高卧读书，反映了读书者高岛独善的情怀。对此，诗仙李白在《山中问答》中有一段精彩而颇含禅机的自问自答：“问于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曾在庐山五老峰下结茅读书，深知其中的情性和幽趣。毕竟全身退隐之事不多，对绝大多数积极入世的文人来讲，山居读书仅仅属于短期行为，甚至只是一个终身而未能实现的夙愿。但是作为人生要事雅事，读书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山居不成，于是退而求其次，在市郊城外则一方僻静之地，精心营造一座具有山林泉石之上的清幽居所，布置一间古香淡雅的书斋，以与恬淡宁静的读书心境相协和。这就是古代读书人在出世前、仕宦中或致仕后所孜孜追求的。千百年来，这种追求已积淀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读书环境的布置也逐渐形成静雅趣的美学取向，进而融入我国古代的造园艺术之中。古人书斋环境常分内外两部分，外部主要在斋前庭中叠石引水、饰花树木、仰台直藤，造成直指山林的效果。古人认为石可令人古，水可令人远，竹可令人亲，所以石、水、竹是书斋外部环境中最常见之物。如唐宋诗人所有，唐氏皎然题沈绍府书斋，野花当砌落，溪鸟逐人还，有心长临水，无时不见山。千峰树可尽，不出小窗间，贾岛过堂教书书斋，池满风吹竹，时时得爽神，声其雏鸟语，画卷老僧真，月出行几步，花开到四邻。贾岛田将军书院，满庭花木伴新栽，十字平湖远岸来，笋蹦林家还长竹，地经山雨几层台。唐李平夏日题整屋友人书斋，修竹齐高树，书斋竹树中，四时无夏气，三伏有秋风。北宋司马光和陆公游天章楚建一元宅，林花列锦霞，门路筑沙长，共饮庭间水，娇声壁外黄，余窥见晴时，银散读书床。内部主要在斋中布置器具，陈列摆设，陈放的器具要精致古雅，利弊粗俗，突出清雅和适用的构思，令人有清香凝坐于色古悦心目之感。一般来说，书斋中主要布置三大类器具饰件，一是坐卧一平的书桌几榻与书橱书架，供展读经史典籍、欣赏书画作品、陈列图书古物；二是供习字注读、批点札记使用的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三是香炉、古琴、盆景、字画等点饰物品，以增添书斋情韵，涵养读书雅兴。书斋中还常放置盆景、瓶花，多为松、菊、梅、兰、水仙、荷花等。当晴窗展卷、清风徐来时，人坐书香和幽香之中，尤见雅致。斋壁悬挂古人字画，可供读书卷士欣赏，以缓解疲劳。斋中悬挂字画，种养盆花，古人都有讲究，其基本原则是形式与书斋整体风格相融，内容与自然四时相合。读《双剑行罗图》，再看古人对书斋环境的经营，便更能体会唐寅笔下的深意。画中那位静坐观水的文人，身处的不正是古人理想中的读书之境吗？山间草堂，两池碧水如双剑映照，红叶老树掩映房舍，远处云雾缭绕，这画面本身 便是对清幽二字最直观的诠释。唐寅以双剑为名，既指眼前之水，又暗含以水为剑，以心为剑的哲思。恰与古人石令人古，水令人远的追求相呼应。画中人临水而坐，不是在读书，却胜似读书。那份凝神静观的神态，正是读书人涵养心性的最佳写照。细想这幅画作于正德己卯年，唐寅已50岁，经历了科举案的打击，看尽了仕途的险恶，他笔下这座为友人构筑的行窝，何尝不是自己心向往之的精神归宿呢？他将半生坎坷、一腔才情，都化作笔墨间的清健与超然，在方寸画幅中为心灵寻得一片净土。由此反观古人书斋经营的深意，便更加分明。无论是李白山中结庐的高岛，还是司马光庭前饮水的雅致，说到底都是在为心灵寻找安顿之所。唐寅一生从南京解元的荣耀，到桃花庵主的洒脱，恰恰印证了这种追求的必然。当外部世界无法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人便转向内心，在书斋、在诗画、在山水之间铸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双剑行窝图中的那座草堂，看似是为友人而画，实则是唐寅为自己，也为所有读书人描绘的理想国。那里有清溪红叶，有高山云雾，更有一颗在城市喧嚣中依然保持澄明的心。我们今天读画、品文，何尝不是在寻找这样一处行窝？或许无法如古人般叠石饮水、始花树木，但那份对清雅环境的向往、对内心安宁的追求，却是跨越时空的相通。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辟出一角，置几册书，养一盆蒲，挂一幅字，便也是在向唐寅笔下的理想国致敬。让读书成为安顿心灵的方式，让书香浸润寻常的日子。以上选段皆来源于《中国阅读通史·隋唐五代两宋卷》，本书现于《千年文脉·中国古代经典读书图文献主题书展》重磅呈现。《中国阅读通史》是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的多卷本学术丛书，主编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各分卷作者包括汪晴、王美英、何官峰等。全书共10卷，按历史朝代划分研究单元，系统梳理先秦至民国时期的阅读活动发展脉络。各分卷由不同学者撰写，研究内容包括社会文化背景、阅读群体演变、阅读方式创新等维度。作为首部系统研究中国阅读通史的专著，该丛书填补了阅读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下期我们将共读《古人谈读书》，一部由吴尚之编著的经典文集，记录孔子、朱熹、苏轼等先贤的读书心法。从学而时习之的执着，到读书三道的专注，穿越千年时光，探寻那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阅读哲学。周二晚5点到5点半，无论你是独自一人闲庭漫步，或是三两好友结伴同行，无论你在校园里的哪个角落，当广播响起，希望你为我驻足聆听，聆听那来自书本的声音。让我读书给你听吧，隔周周二晚，我们不见不散。